跟成长都有一个美好的一篇，然后我们谢谢他，如果他讲四十分钟也没有关系哈，也有预备的，我想我们都不愿意耽误别人的功夫。我觉得就是说我特别看到这个教会的成长，每个人在做见证的过程中，刚开始就是随口信口开河，到后头慢慢想到说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珍惜的，我们在为上帝做见证的时候也知道自己的心怎么样能够坦荡。谢谢彭彤姐妹。我们请弟兄姐妹打开今天的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的一章二十四到三十八节。在你找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章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四到三十八节，我先念旧约圣经的两段，你们找路加福音的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到三十八，然后我们用轻音的方式念那段。在以赛亚，耶稣基督降生四百年前，以赛亚就说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十四节说，因此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了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说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就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姐妹，请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开始，请。这些日子以后，说主在我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拉撒勒。到了童农里那里，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们身上，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老年的时候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也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在迎接你降临的时候来重温。求主你借着这个话语来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得激励，让继续追求你的人今天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神的符号福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注意到在这里预言里，以赛亚的预言里提到一个婴孩的降生，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降生。其中有两个称号，你注意到他绝对跟上帝是平起平坐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七节说，他称为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Al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所以当我们后来读到路加福音这四百年之后第三十节天使对玛利亚说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你蒙恩要怀孕，你要生一个子，起名叫耶稣，特别称他是什么？他要为大，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这名字有点改变。他对说，这个怀孕出来出生这个耶稣，当时拯救世人的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把人从最终救出来。他其中一个重要的称呼，称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说，上帝的儿子。我们今年是使徒行经，就是说每个月都讲其中一个部分， 这个时候在这个圣诞节季节呢，我们就讲使徒信经关于耶稣降生的这一段。大家都非常清楚，使徒信经的第二句话就讲到什么，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这句话里提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主，这可以来说是对我们刚刚所念的旧约经文和新约经文的一个总结。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两点，耶稣是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什么意思。我想我们已经非常习惯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也知道他是独生的儿子，这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约翰福音里讲得非常的清楚，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在一章的十八节到十四节就讲到这个道，那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上帝的话，这个独生的儿子，上帝特殊的这个儿子是从天而降，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儿子是源头，是从上面来的，跟我们不一样的。其中有这个细节，我想我们在下一个主日，下主日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花时间来讲耶稣基督的这个 resume 的时候，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有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同样的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有一段重要的话点出了上帝的儿子的分量。这段话是耶稣基督对这个对他挑衅的这些犹太人说的。当他们说你是谁，凭什么是在安息日治病救人的时候，耶稣说，我父上帝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然后这件事情导致犹太人怎么要杀他，对不对？他说这个人不单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对于我们没有犹太背景的人，觉得这个神的儿子跟神不一定有那样的关系。但是这里当犹太的文化里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如果你在模仿上帝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到一种地步你能够称天上的那个神是你的父的时候，你是一个亵渎上帝的，他认为不可能的事，因为他把上帝跟他平起平坐了。这句话非常的清楚，说到耶稣基督就是神特殊的一个儿子，跟我们今天说的你我是神的儿女是不一样的，是从天而降的这个儿子，特别提到他自己就是上帝，这道就是神， The word was God。 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哈，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时候，特别是耶稣基督的神性方面，是教会坚定不移的。因为在见到耶稣基督他们拜他的时候，在他们彼得跟耶稣基督相交的时候害怕他的时候，当人们奉耶稣基督尤其受洗的时候，这个使徒信经在受洗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诵读的，诵读的时候有一件事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意思，他是上帝自己第二个位格。这早期教会都会在受洗的时候诵读这个使徒信经，来表明耶稣基督是上帝。那我自己呢，跟耶和华见证有个交往，这个如果你看过我见证就知道。但是在这段经历里头，我当时就是很觉得耶和华见证是对的，因为我的那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说，上帝的儿子怎么可能是上帝？虽然我去过这个 Campus Crusade 的一次，我们那个在 A&M 的一个 party， 然后但是我就先入为主跟这个耶和华见证有交往的时候，因为他们讲很多东西都让我觉得对我的胃口。上帝的灵就是一个精神力量，诶，我觉得跟我们想的一样哈，他可以到这儿到那儿。然后他说耶稣基督是被造的儿子嘛，生出来的，然后就是被造的，然后呢他用一些时候，诶，我觉得都有道理。所以当基督徒给我分享这个三位一体，一听他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查经啊，他马上就给我三位一体，对不对？然后我越是越听呢越云里雾里，越不可想象。所以我说哎呀，不过你们讲的有点道理，跟他们查经，我觉得这个面子上抹不开哈。但上帝实在是很伟大的上帝，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有被他们掠去。在我转换到城市的时候呢，神就把我带到他的教会，就有些有点像有些人进入教会，刚刚彭通做见证的时候，来到教会以后好像就发现这个地方跟我去那个 Kingdom Hall 不一样。我们在426那个地方有个 Kingdom Hall， 因为我很注意哈，因为我去过这个 Kingdom Hall， 但我在他们中间我就有点像彭东说没有那个平安，倒不是说我害怕，我胆还是比他大哈。但是 somehow 就是说 感到不是很舒服。但我真正就是说在 Columbus 那是2003年的时候，第一次在大雪中然后被人打电话说去教会的时候呢，一进入教会我就觉得那个温暖哈，当然不是教会的暖气特别，因为那教会当时已经坐不下了，人就特别多，就是大概就那个堂跟现在一样，已经坐到了200多人了，所以就要建堂的时候，所以进去就觉得很温暖。自从那次进教会以后再没有离过，直到有一次什么春节过年了我还去团契，人家说今天 fellowship cancel 我都不知道。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有点像彭同说不明白，但是现在随着基督徒的时间的增长，就发现认耶稣基督为他上帝的儿子是不一样的，上帝的灵真与我们同在。那么到底耶稣是主是什么意思？如果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主是什么？在天使向玛利亚来问安的时候说他要为大，他要为大，说主神要把大卫的地位给他，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没有穷尽的时候，在旧约中称他为奇妙的测试，和平的君。这个奇妙的这一个就是说我们只是像诸葛亮这样的一个军师。当他说是 counsel 的时候呢，有点像希腊文化里头的，你看你看过这些电影，比方说有一个 counsel 来组成，有一个最大的 counsel， 他是一个 strategize， 他是个 warrior， 他是一个战士，是个将军，是个元帅的意思啊，不是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这个辅导者，是的，他当然是最伟大的，但是当他说他是 wonderful counselor 的时候，他是那个在天上知道一切将来会怎么发生，刚刚那个彭同说的那个蚂蚁的意思就很重要，他知道他应该怎么样来 guiding 我们的 life。 所以这样的来说呢，在旧约中就意思说等同旧约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主。那么在旧约中一般到新约中把这个，你可以看到保罗和很多的书信都表达这个，但我只要说一点，在福音书里头来表达耶稣是上帝是主的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在旧约中就是说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他问上帝你是谁，对吧？上帝说我就是那一位自由拥有者， I am who I am who I will be， 就说我就是啊，这就是一句在犹太人都知道，当说我是的时候不是说我是关小涛我是陈彪这种的，当有一个人在用犹太的话说我是 I am 的时候，是一个跟上帝平起平坐的一个意思，是他是掌权者。包括今天罗玉没有检查那个 slice， 他想他唱的 slice 应该跟上面的是一样的，他唱的 version 不一样，这种事情呢上帝都掌权。他一直可能很纳闷为什么大家不起劲的唱，但后来才发现他不去唱哈，包括这样的事情 God knows， 这是奇妙的上帝。所以在旧新约中他讲到，当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起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生命的主，我是复活，我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他说我是的时候都有那种震撼力，是主。你还记得当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对吧，当他说 I am 的时候然后倒了一片，对不对？这就是整个主权掌权的意思，那是那位在我们人生中不管掌管，不仅是掌管天地万物，他也掌管我。所以我们像绿云林谈到说他听到这种 almost audible 的声音，可以听到的声音，说那九个哪去了哈、啊，这是神在我们生活中与我们也见证。那在上个周六周五的时候，我们很有不少的人，我发过一个 link 对吧，就是加州在神州组织了一个见证会，有300多位大陆背景出身的传道人和像3000多位非基督徒和基督徒来做见证，包括有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些歌唱家演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息，每一个大概都是牧师了，上去只讲5分钟，时间都很限制。不过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就是那个孙海银，就是那个李立平的那个先生哈，他比较顽皮哈，他就在这里讲主的事，他上来以后就是讲中国文化，说那个王是什么呢，王就是王，那主呢是王字上带一点，所以那个还是最大的哈，就说你要中国人不知道六神无主就什么。结果他最有意思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把那个用后现代的那个文化来解释这个国际歌，你听完是不是挺绝的，我是第一次听这么说哈。他解释国际歌的时候，看过的人大概知道哈，他说那个其实你唱国际歌的时候呢，实际我们唱的时候根据那个曲调呢应该唱很多问号的，比如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然后也不靠神仙皇帝，然后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他意思就是说这国际歌唱的信息是这个哈。接下来呢他接着说，他说旧世界打的落花流水，奴隶们你们要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主的人。好，改了一个词儿哈，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的时候 We are sovereign over all， 他说不是，我们要主的人。不过当然他是幽默的来表达，来用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解释这个国际歌。当然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在讲没有上帝，没有神仙，没有救主，自己挣脱枷锁来做自己的主人。然而就是说很有讽刺意义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当你中国文字哈，就加个问号加个逗点做个转换，然后就是一个绝妙的一个讽刺。所以我们千万今天的时候不要小瞧这个婴儿哈，今天那个谁把他买的那个耶稣哈带来了哈，当然这个是表达我们对他的敬仰，然后这个礼义哈，待会儿我们会把它装点起来。千万不要小看在那个马槽里的耶稣，他是上帝独特的儿子，然后也是人类真正的主宰。但是他不光是这个，如果只是这个，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呢就快接近是伊斯兰教了。但是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这个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人性，是我们今天要更要讲的。你如果读使徒信经，他来总结这一段的时候，他说因为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因为就是 He was conceived by Holy Spirit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我想分享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圣灵的感孕，童子生女，还有一个呢就是来看耶稣是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在新约我们刚刚读这段经文，你可能比较奇怪，我让你从24节开始读，就说读了一点加百列不是加百列，以利沙白的故事，好像跟这个耶稣降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路加为什么写在这里，他讲说这个日子之后呢，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怀孕了，隐藏了5个月之后，主把他的羞耻去掉了，作为一个妇女不能生孩子是一个羞辱。但是这是一件到底路加要把它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当然他们是为这个耶稣基督铺路，将来他的儿子是铺路的，在娘胎里就见到耶稣基督就跳了，对不对？但是这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大家，是说上帝重新再演在旧约中的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撒拉怀孕的事。还记得亚伯拉罕没有子，上帝说你一个妾的不是，只有从我你自己的这个撒拉所生的事。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要提醒，要给玛利亚有个信心，因为记在这些要玛利亚知道他们是亲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伊丽莎白的身上，当接下来天使向报信说上帝要跟他同在的时候，尽管他会惊慌，可是他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成就，是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开始有信心。上帝不是凭空而来，突然耶稣就到了一个妇人，随便找一个人，找一个妇人都然后就出来了。上帝铺垫了很久，几千年，在创世之前就预备，还在这几千年中一点一点琢磨把这个话拼出来让我们看到，就给我们更多的证据，让今天有怀疑的人来看到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玛利亚为什么惊慌呢？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叫 Mary 的哈，来回答一下，如果你叫 Mary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中间有没有叫 Mary 的？有，正好没有。我们这没有叫 Mary 的吗？有一个啊，为什么他惊慌啊？是不是跟彭彤一样，他是个犹太人，知道这个突然有一个天使向他们显现一定是有大事，对不对？天使不会经常显现的，如果今天有人经常跟你说天使给我说什么话哈，不一定，天使做很多事情都是把你保护了。比如说我这个星期我差一点出车祸，就是我在早晨6:30加了油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左拐弯的时候我看了一个大岔口过去，以为没有了，我再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后面一车啊，我撒一下车，但是呢又赶快过去，不然的话他就撞到我了哈。我现在心直跳啊，但是我相信就是说天使也没跟我说话，但是天使一定有保护哈。那人至少刹车的比较好，然后呢我也比较机灵哈，赶快不要再刹车，赶快过去哈。所以这种时候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个超乎寻常的事情，这超乎寻常。尤其他说他要跟你同在，犹太人在伊甸园中有过，然后呢跟他们出埃及有过，然后呢建殿的时候有过，在圣殿里他们同在。可是上帝已经 殿毁了以后，包括他们的回归，上帝都没有跟他们同在了，几百年的时间没有说话了，神没有向他们说预言，就是告诉他们神要做下一步做什么。所以有他们整个是这样一个光景，在一个苦难的光景里面，在一个盼望中间，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结果。而且我就举个例子就知道，如果刚刚那个谁提到布什来哈，如果布什今天来找彭同，彭同可能有两个想法，一个是我要高升了，对不对？还一个呢，我 get something wrong 啊。当然布什现在不重要，如果奥巴马来，奥巴马来找彭同，那他会怎么想呢？我再举个例子，如果警察来找你，或者 RS 来找你，你知道啥意思哈、啊？就是说 something 如果来找你，怕的。这个玛利亚来说呢，他真是不敢确定到底神要以什么样的他同在，所以他非常惊慌。所以天使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有 favor， 在神面前有 favor 是不一样的哈。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儿子给他。所以这玛利亚知道哈，前面都已经讲到他是约瑟，许配给约瑟嘛，约瑟专门讲到他是谁，大卫的那个子孙。所以他这里谈到有几点非常注意，所以当我们来说这个童女怀孕，最后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他有至高的能力荫庇你，最后你生出来一个上帝的儿子啊，这也挺害怕的哈。你生出一个人没关系，生出一个又是人又是上帝，这个是挺害怕的哈。所以呢，有今天在座的，我要问一下大家，就是有多少人认为童女怀孕是不可能的？请举一下手。OK， 有一个童女怀孕不可能，好，这个有手了哈。那有多少人认为有可能呢？啊，这是比较有想象力或者相信圣经的人哈。谢，至少让我觉得我们还教会还是相信有童女怀孕的哈。那有多少人相信说无限的上帝自己限制自己到人的子宫中，然后呢经历人类是他自己设计人要怎么降生的过程？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哇，也有不少哈。少了一点了哈，就是因为这个要求信心更多了，对不对？但这就是我们讲的圣诞节的故事嘛，至高者自己荫庇他要来到我们中间，上帝的儿子一定要成为女人的后裔，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要成为麻裔，彭通刚刚讲的，成为一个 vulnerable 的人在我们中间。所以我在讲这个讲到的时候，我说这是个天方夜谭，对不对？但有些人真以为是天方夜谭，但是在上帝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我们就不要说上帝了哈，在上帝绝对的自由，在他无限的智慧中，他造人肯定有不同的方法。我们看一下圣经就知道了。第一种造法，用泥土造了亚当，是无男无女造了谁？造亚当，对不对？这是一种造法了，又没有男又没有女，没有生父也没有生母，然后组成了人类的这个第一个先祖哈。那么第二种造法呢，是有男无女，对不对？造了谁？夏娃，肋骨哈，这没有从土哈，上帝很聪明，不要再做一遍哈，从来不做无用功的，这第二种造法。第三种造法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就是有男有女造你我，对不对？上帝这样造了你我这样的人，然后我们今天就习以为常，认为上帝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造人。当然有很多的可能性，上帝在圣经里讲过，人类也可以需要一些想象。圣经中讲到说，今天我问我们的 Youth， 我们都知道 Youth 的圣经都比较熟，他说上帝可以从骨头里头造人，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在以西结书说这个。然后彭东刚刚说的说那个要欢呼哈，用小涛那句话，圣经是这样说，就是说连我可以从石头里呢造出亚伯拉罕的后裔来，造出摩西的后裔来，就是不然的话，这就是讲石头欢呼。当然他不光是讲石头是 metaphor， 是神要来自己的创造物，当然要承认上帝。他在讲这些都要开口的时候，是说上帝有这个能力从他的物质世界，当然还跟亚当一样，如果曾经从石头里造一个人，也是从物质世界里给我们一个。所以今天的人应该比以前更容易相信童女怀孕了。到20年前这个试管婴儿出现，人们觉得哎呦这事儿从来没想过。到了这个 Dolly， 虽然他已经死了，出现的时候第一个是这个羊哈，那已经让人觉得说，如果人都能够在实验室里用了上帝给的这些资源，拿一个把他的这个 DNA 取来，或者把他什么有细胞繁殖，结果他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这个羊。当然他活得短，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掌握，这是上帝 DNA 的奥秘哈，人没办法控制。 所以呢，我们真是应该醒一醒了。所以我希望大家现在都能够举手说，我应该有这种可能性哈。尤其是慕道朋友，就是这种可能性，你应该承认有没有？是有的，对不对？所以第四种不是造法，是身法哈。第四种是身法，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是什么？有女无男，对吧？前面三种都做过了，还有一种没有做，就是有女无男的没有做过。这是需要点想象力就可以了。这个合理不合理呢？当然合理，也合法哈。只不过就是说，这里强调是合上帝的法，就是说哈，上帝不轻易做这些事，但是一旦做这个事，他就要表明他是大能的上帝。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中国人都相信这个女娲补天，然后这个天女下凡的事多了，对不对？能唱牛郎织女，对中国人来就是说天使下来跟人结婚都没有问题。当然这个我们都把它称为是 myth， 是一个神话，并没有很认真，至少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认真的对待这个事。可是在圣经里讲这个事，就刚刚很多人说的是事实。我们的幼稣今天问 Alisha， 他说 It's a true reality， 他跟我说过。我说是不是因为你爸是做 biologist 的，所以你就更有信心？他说 Not necessary。 好，所以这不是一个传说，也不光是一个神话，它真真是一个神迹，真真实实的发生在历史的天空里面，在人亚当的后代身上，是属于大卫的支派的。所以有的人呢就这样问说，哎，耶稣呢？没错，但是耶稣会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吗？对，上帝可以做很多，如果承认上帝这些事都不难，但是他没有爸爸，所以他一定是什么？所以在有的时候初代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都很相信耶稣是神，但是他很难相信耶稣同时是人，所以他们有会去隐患说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异端，就是这样，他相信耶稣不能死的，耶稣是个义人。 How the right God is righteous， 神是义的，不能让不真正的义人死，所以他就说耶稣的隐患在上面。所以很多在初代教会也有这样的人，所以都有说耶稣基督能不能有一个真正人的灵魂。他说哦，他没有父亲身，就是人的父亲，肉身的父亲。但其实我们已经回答了，如果亚当没有肉身的父亲他有灵魂，夏娃没有肉身的父母他有灵魂，我们有灵魂，他这种道当然也应该有灵魂。我们在圣经中看到很多，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上帝不是从天而降突然就蹦出来然后说我就已经30岁了，耶稣基督是真真经历过怀胎9月限制他自己的过程，然后降生在马槽里，卑微到一个地步，但我们相信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他地上他吃东西，我经常跟孩子们开玩笑，我说耶稣基督可能小的时候也尿过床，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哈，千万不要给我定罪。但是我相信他是个完全的人，因为尿床不是犯罪的事情，是表明我们小的时候生理没有发展到能够控制，对不对？哈 ，sorry， 但是这个不是小羞耻记，说这个完全的人他有饥饿，他有哭泣，这在整个的历史中，在圣经记载中都讲到。最完美的事情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想一想哈，他为什么会没有灵魂呢？怎么可能没有呢？你还记得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他们即使犯罪这些人都可以近亲结婚了，所以那个时候活900岁或者活600岁不是一个天方夜谭，而是一个事实，是宇宙还没有这么破坏，洪水灵，所以基因都在亚当这个基因库里。当他们繁衍的时候，哥哥和妹妹结婚不是错事，直到了摩西的时候，人已经繁衍到一个地步，罪已经对人的影响很多了，这个丰富的基因库已经有很多的 reduction 哈，所以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回来哈，也许我们以后就要不仅是中国人跟中国人结婚，要跟其他的种族结婚，我们可以，我不知道，我这瞎说哈。但是你可以讲到有一点点，当上帝再次透过童贞女怀孕的时候，他要表明这个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他可以做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来思想的时候，还记得约瑟吗？约瑟要把玛利亚羞辱，也就是说玛利亚怀孕肚子开始大起来了，这是一个羞辱的事，除非天使给他讲他才能明白说这回事。所以我们应该确认都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被童贞女这种怀孕与圣灵感动，但是是一个无罪的人。
好，耶稣为什么要来？
我们的孩子都很激动。我今天问他们，我说耶稣，这个圣诞节你们是在所有节日中为什么最快乐？他们当然除了有礼物啊，有什么之外，我就提醒他们，我有一点，耶稣向你们认同，对不对？突然在这个季节中，每个人都对这个 baby Jesus 开始感兴趣了哈，对吧？然后马上每一个他就觉得太开始重要了，因为我知道哈，我们父母都很忙，有的时候只要把孩子呢应付上床睡觉就完了，对不对？凤霞是不是这样？对吧？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他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 focus on the baby 是过程，所以在这种一个 baby 说是一个 vulnerable 孩子，成为一个孩子是非常 vulnerable 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帝透过这个婴儿做的工作的时候，我要讲两点。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我们讲他要做君王，他要做祭司，救赎他的百姓，他要自己成为那个赎价。但是我们今天按照这个经文，我们就讲两个方面来看耶稣基督他的卑微降生和他要成为大卫的这个君王是什么意思。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都知道，当耶稣基督，我们提到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有一句话叫他降卑，对不对？我们都说主下降，这个下降是讲他降卑的。如果上帝成为一个婴儿，我刚刚说经历一个婴儿，你想过吗？如果一个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一个英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他放弃他的高薪收入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道成肉身的一个很有钱、很有地位、很有学问的人，然后到中国人中间，穿中国人的衣服，吃中国的饭，学中国人的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一个比较高等一点的人向一个稍微低级的人认同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感动，对不对？当我们来想道成肉身的时候，也许我们应该要想一想那个电影 Superman。 你看过电影 Superman 哈？大多数情况 Superman 并不彰显他那个荣耀的一面的，大多数他就是什么，是个记者，对不对？ Clark， 然后戴个眼镜，好像文绉绉的，不经一击的哈。然后呢，大多数都这样。但是他真正要开始做他这个作为 Superman 的那个工作的时候呢，他要去换上他的那个服装，对不对？然后要不让人看见去做这个事情。但平常他要跟人一样，其实基督就是这样，他平常的时候真真没有显示他的荣耀，他要限制他的荣耀，他要越想，对不对？你们做个小孩，想说你愿意做小孩，当然你要说不负责任的话，你愿意做小孩，因为爸爸妈妈给你一张嘴你就吃。但是同时你要过马路的时候，你要人牵着你，然后坏人要来你的时候一牵你就走了。我小的时候我妈老吓我，你不要淘气啊，你今天如果放学不回家，坏人会把你领走的。讲很多就是说发生的这个发生的事，然后我就回家早一点，不然在外面逛得很晚，天黑才回家。所以当我们来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的工作其中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帝自己永久性的披戴了肉身，披戴了人。想想永久性的要限制自己，我们可能暂时啊，罗毅说我今天做一次大厨，我跟丈夫换一项角色。我们道成肉身其中一个就是我让红军和英强他们在考执事、考长老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说长老其中就是牧者，他们要学会道成肉身的侍奉别人，就是要用别人的鞋，从别人角度来看。所以红军就说那就罗毅来做饭，对不对？那罗毅做一次饭容易的，他能够永远做饭吗？红军不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永久性的限制自己。 Think about it， 永恒的上帝，荣耀的上帝，万有的君王，他永远的要变成蚂蚁。亲爱弟兄姐妹，真是很伟大，这个上帝伟大，伟大到一种地步，如果你不来敬拜他，真就是说石头要说话了。所以在腓立比书提到，在约翰福音中讲说道成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的荣光。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在圣诞节的时候学会道成肉身，学会穿别人的鞋，感受神，感受别人的。我们教会中有很多的人，刚刚罗毅提到他的母亲的情况，我们在周报里也看到别人的母亲，我们怎么来为这些人祷告，怎么样来思想他们在一个患难中，在一种跟我们 正常人生活有突然生活有变化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需要的就是我们感同身受的带到他们中间。我在我们过去教会的时候，我们团契做过一个试验，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在主日的时候做3个月的 babysitter。 我知道我们教会都是姐妹去做的，然后我们弟兄非常好，都已经开始教导我们的儿童了。如果我挑战大家说，你们在圣诞节的期间，别说3个月，圣诞节期间你们报名去 sign 去做 babysitter， 有多少人举手的？我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么惨的、啊、你们这、那个，我是认真的啊，我希望你们就是说去找那个张岩去签哈，找张岩去签字。所以耶稣基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跨越文化、跨越天堂和人间的这样一个宣教士，跨越文化的宣教士。在我们这个季节，我们讲到说向万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可能预备好，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是跨越文化、跨越天与地的差别，来到人的中间，成为一个人，永久式的。我在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剧，这个不是一个电视，这个电视节目叫《交换夫妻》，不是一个肮脏的交换夫妻，说啊你跟他那个瞎搞，他要了解非常不同的文化。其中一个让我看完很有感受的是，这个一个呢是阿美式的基督徒，就是说非常极端保守的基督徒，都不买工厂里的衣服的哈，这样的就是极端的情况，他们会这样。那么鼓手就是说那个rock，知道这样，他们怎么教育他的孩子？他说哈，母亲到这个 rock star 家做，然后那个父亲到那边去，啊，这个整个就是说两个人都颠倒啊。怎么？他说那个就阿米士的父亲啊，他是一个 carbon， 他说你怎么能够你的孩子这样整天骑在你的头上，然后早早的就弹这个声音很响的把耳朵都要震坏的这个音乐，然后同样的那边那个受不了啊，就是这个 rock star 这个太太。他怎么能够受得了这个阿弥说我们吃饭前要祷告，然后要规规矩矩的一步一步怎么样，哇，他根本受不了，然后他把他的东西都扔出去啊！就是你来想象一下，跨越一个文化，跨越人跟上帝的差别的时候，你可以开始真正理解到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伟大和牺牲。不要说他上十字架，不要说他被人欺辱，就说他成为人，永久神的成为人，这件事情上他自我限制自己，就已经是伟大的，让人能够伏地投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人人同，他还有一个使命，要把人的失败改变过来，把人的耻辱改变过来。这是亚当的失败。你看到这里，我们刚刚念到以赛亚书9:6说，因有一个婴儿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政权臂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度，以公平和公义治理国，必稳定直到永远。今天的人谁不愿意要公义？如果这个 stock 成这样，就是因为不公义的缘故，有人偷窃吗？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君王来到这个地方，让世界的秩序回到正常，这个君王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即使需要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或者需要一个很好的这个经济学家来帮助我们解决现在的 financial crisis。 我们要从最初来看人类的问题。所以新约在我们刚念经文，路加在说重复以赛亚说的，这里讲的是什么？弥赛亚的工作，对不对？弥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要来到世间，要成为大卫的儿子。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你接下去如果看第三章的时候，就会说约瑟是什么？是谁谁谁的孩子？往下数，你看第三章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说到他是谁？大卫的子孙，到最后说他是亚当的子孙。所以路加要向全世界来宣报一件事，说这个儿子来了以后，他要完成一件事，这个事情就是要救赎亚当的后代，不光是以色列人，还包括亚当所有的后代。所以这件事情上非常重要。耶稣基督他的父亲是约瑟，是大卫的子孙，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肉身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坐在什么？大卫的宝座上，做雅各的主，雅各来救赎真以色列人，救赎现在的人。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救赎中间， 我们有的时候光看到一件事，耶稣基督的代罪受死，这个是我们以后会讲的，复活节要讲的，受难节要讲的。那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讲这个新生网。我们刚刚罗毅带我们时光说，这个新生网它代表的什么？这个非常谦卑的来到马槽的这个新生网，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是弥赛亚。记得，大家都听过亨德尔的《弥赛亚》这首曲子，对吧？但你如果知道亨德尔的故事，你可能对他就更有印象。亨德尔自己呢，是一个在事业上有一度是非常飞黄腾达的。他从德国到了英国，在皇室里头被录用作为这个皇室的这个作曲家，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事业是非常的发达。但有一段时间的话呢，就突然不行了，就是没有创作的源泉了，做的曲子没人听了。然后呢，他的最后的剧院，就是他的剧院都关闭了。但这个时候呢，这个长期的低迷期呢，经过了几十年，但是呢，神很有恩待，让他做一个不朽的曲子，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叫 James 的，然后给他三部都是关于上帝的。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听到过他已经谱了这个曲子叫《弥赛亚》的这首诗歌。在这首诗歌，这首清唱剧里头是两个半小时，你知道他多长时间写完的吗？写两个半小时，亨德尔不是这个莫扎特哈，我上讲的莫扎特，我说激流勇，所以呢，亨德尔他写多长时间？你猜猜，小汤，三个月的时间，长了一点，再短，你说再短一点，他说三个月，长了一点，比一个月还短，但大概是24天，他在这个时间几乎是没有吃什么饭，他的仆人每东西送给他。然后呢，从他的房间底下送进去，然后呢，就拿出来的时候大概就喝了点水，东西都原封不动的，所以他不知道他主人在，但是主人他说你不要来打扰我。直到有一天，亨德尔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打开门，然后热泪盈眶，然后他的仆人要给他送新的东西的时候，他说 I think I see the majesty， 他说我见到主了，我见到那个尊荣的主了。就知道后来我们都知道亨德尔的故事，当这个清唱剧开始演出的时候，一下轰动整个英伦三岛，然后到了一种地步，因女王在当她唱哈利路亚的时候都起，然后之后女王还甚至限制这个歌剧，她不是说她是基督徒啊，她说不能每天都演，每天都演都烂了，她说只能到圣诞节的时候再演，来庆贺这个王。那其中一个这个赞歌的这个剧，如果你们中间谁有这个亨德尔的这个弥赛亚全曲的啊，有几个人有哈，不错，我们教会还是知道教会历史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在他整个的这个二十五的这个曲，全文全都是圣经的，从旧约到新约，第一部分就讲耶稣基督降生，第二部分讲他就死，最后讲他复活。在里头，我请这个申超放这个伦敦二月乐团的这一部分《弥赛亚》的这个 Unto Us Child is Born， 就是刚刚我们念的，完全按的。在啊，出第九章的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来的，请大家放一下好不好？你听下去。这是英文的，但是你看的英文跟中文一样，就是我刚念过的《以赛亚书》第九章。如果你没有那个啥，打开中文圣经看一下。加入了哈，再次重复，重复这个弥赛亚来临的重要性。三天，有一子赐给我。这个我们上帝啊 ，upon his shoulder， 怎么唱的？重复他掌权，万国的The Mighty God, the Everlasting Father, the King of Kings。 感谢神啊，有这样不朽的曲子。 这样的曲子，让我们也同样说，我们看见了 Majesty， 看见了当年亨德尔借着圣经，借着圣灵的感动，来表达出这位有一个婴儿为我们降生。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来掌权，带领这个世界从无序走向有序，从混乱走向完美，从罪恶走向光明。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求恩。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仰望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一个道神肉身的人，来到世上者的中间，来呼召他们，安慰他们，回到上帝的国度，回到上帝的国家，来敬拜这位新生王。我也问，在这个时候有没有朋友们，这不是 push 你，这是给你机会，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新生的王，这个道成肉身的人的上帝，曾经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有没有这样的人勇敢地举起你的手说我愿意接受这位新生王？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我来为你祷告，请你把手举一下，让我可以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还没有信主的人，然后你要愿意耶稣基督在你的心中诞生，在你的心中有根有基的做你的王，成为你的保护，成为以至于你可以口称天父为阿巴父。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为你祷告。好，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然后你愿意说主啊，我对你了解不够多，可能跟彭同是一样的，但是今天的信息打动了我，我有很多的事我不知道，但是我今天我愿意说，就我今天所知的，我愿意相信圣灵感动玛利亚怀孕生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相信的人请举手，为你祷告。这是一个奇迹，感谢主，感谢主，这是一个奇迹，但是有人来信靠这个奇迹，因为上帝是活着的上帝。还有没有？要有的话为你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不是要来迫使别人，当你有心里愿意的时候，当你感动的时候呢，你不要消灭这样的感动。当上帝来呼召你的时候，借着圣经，借着圣诗，甚至借着不完美的人来向你发出呼召和挑战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回应上帝的慈爱的呼召。如果还有这样的人来请举手，我为你祷告。刚刚已经有两位，还没有这样的人，我问最后一遍。那好，我问这样的问题，也许你没有决定今天你说我要来跟随他，但是因着今天的讲到说你今天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更深刻的认识，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请你举起手，然后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求主来，我们先为这个刚刚两位举手的觉知的人来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有两位人向你来认同，像这个谦卑的 君王来认同，我们为他们来祝福，求主你来伴随他们，伴随他们的一生，你赦免他们的罪，你伴随他们的脚步，让他们一生一世来跟随你，学他的样式，服他的轭。我们也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今天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更加明确，知道住在不同人中间非常不容易，但是求主你就给我们的心智，你的圣灵加添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超越我们自己，因为上帝是可以是从无到有，也可以使用已有的人。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